您现在收听的是
娱乐百分百。
嗨，大家好，我是少中，
我是欧娜，
欢迎收听第127集的娱乐百分百。
耶！
今天节目的开头，我想要先跟大家更新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们上一集聊的桂奈的新闻嘛，收到很多的回响。
是的，
那回响就是有好有坏。
真的吗？有坏的哦，就是有人骂你，对不对？
对，有一个听众朋友来骂说，你们怎么可以就是帮桂奈想他去当网红拍 room tour 什么的？他说他感觉就是真的想这么做啊，你们这样就是鼓励他。他说桂奈要不要寄发票给你们，就是感觉好像我们被他赞助这样。
OK OK，
然后我就说哎，可是像冰冰我们也有建议他卖粉圆啊，还有那个邓伦饼之类的。
对，
然后他就不认同，他说冰冰粉圆听起来就是开玩笑，可是桂奈这个不是。我想说真的吗？我想说我们听起来语调不是开玩笑吗？
桂奈可能真的做这件事的几率比冰冰高。
对啦，当然，
因为冰冰还有去拍戏，然后还是
冰冰真的不可能开粉圆。
对，还有去巴黎时装周，可是桂奈可能就真的可以有机会去重启他所有的网络事业，又开部落格。
对，我在这边就是帮他改一个职涯规划，建议他开美睫店，你觉得好不好？
你说比较不会被骂吗？还有物美店。
对，物美啊，然后美甲什么，他可以在加拿大那边做这件事情，这样 OK 吗？
我不确定。他可能又生气了。
OK， 好，不好意思，可是我必须要讲，我们上一集评论的方式是那样，是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就是没有回台接受审判，所以其实他到底犯了什么法，或有犯没犯，其实目前就是司法没有判定啊，我们又不是法官，所以我们也只能有时候用搞笑的方式带过去。
对，
那不过关于我们聊到桂奈就是剪头发啊，还有什么没开暖气之类的事情，我后来这边收到蛮多加拿大的居民哦，我们在加拿大竟然蛮多听众
的，是的，
就跟我分享说，首先啊，不开暖气是不可能，因为加拿大的冬天不开暖气，你的水管就是直接结冻，然后可能就爆炸。那等春天来了，就是你的水管就是整个漏水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是他说不可能没有开暖气，而且他是说他住在分租的地下室嘛。可是加拿大的房子，他们暖气是一开就整栋供应，它不是像台湾的冷气是分开装的。所以除非那个屋主就住别户的也没开，那就大家一起冷死。
所以桂奈算是说谎不打草稿
呀，而且剪头发是。也是，就是有加拿大居民来说，桂奈说剪头发一次要台币4800，他说根本没有，你去唐人街找华人剪，就是台币可能就是几百块，这你要平价剪发其实都是找得到。
对，所以在这边更新，希望大家也不要可怜桂奈，有可能都是一切都是谎言。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国际新闻咯。
首先第一条新闻呢，最近韩国演艺圈真是不平静，演员松赫允为什么要念韩文？是因为他的中文字我完全看不懂，然后我就去上网看别人介绍，他都讲松赫允，就是
你说没有国语的念法，
有，可是看不懂那个字。我查那个注音符号是说是念是，可是韩文又是松赫允，所以我就念松赫允哦。
OK OK
OK， 他在韩剧《请和我老公结婚吧》中饰演绿茶闺蜜而爆红。那这个漫画我那时候非常喜欢，
大推荐，
大推荐。然后他后来改编成韩剧，我有看，可是真的只有前几集好看，后面我就弃剧了。
所以你在剧中有看到他吻的，
他有，而且真的非常非常讨人厌，就跟漫画一样讨厌这样子。那他的精湛演技也一直被说有望入围百想艺术大赏最佳女配角，没想到却传出他根本就是本色出演。
我本来是想说他就是太会演了，因为当年那个花系列的顾小春就是会被阿
嬷
在菜市场丢鸡蛋，
就是非常久，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完全不知道。
就是、我懂阿嬷丢鸡蛋，阿嬷也会去丢霹雳火里面的坏角色，
对，那顾小春就是演小三，然后怀孕，然后又要争宠这样子，然后那个女演员就是演太好，所以阿嬷都很生气。
没错，那一位声称是受害者的匿名学弟爆料，高三时被宋哈允叫去公园教训，接着宋哈允就赏了自己长达90分钟的巴掌，
哈。
就是这样啪啪啪啪啪打了他90分钟，
怎么可能、啊、
学姐打学弟哦，
90分钟他手也会酸吧。
然后过程中其他学长姐有出面阻止，但是松哈远便说好啦，不打了不打了，又时不时再打几个耳光。恐怖恐怖，
很恐怖。可是怎么打90分钟？
我不知道，他可能就中间还休息，然后让暖暖身，然后继续再啪啪啪啪啪，
然后还帮自己手肘贴沙龙牌子吗？
对对对，继续啊啪啪啪啪啪，这样非常的恐怖。而且这个学弟啊还公开自己跟松哈远告 高中时期男友的录音，就是宋浩云高中有交个男朋友，他就有打电话给他，然后全程录音，然后对方就说确实他当时有一些其他人也受到伤害，我无法说什么，因为这就是事实，但是那个声音是有经过变声的这样子。那一开始经纪公司强调这是爆料者单方面的说法并非事实，还说宋浩云也没有见过这个学弟，后来又坦承宋浩云的确因为校园暴力事件被迫转学。简单来说，公司虽然数度强调宋没有打90分钟也没有这件事，但是又同时证实他的确有涉入其他校园暴力事件。
你有没有觉得韩国校园暴力真的好多？
对啊，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台湾我不知道
也有，
当然一定
也
也有，可是至少我读的学校顶多就是可能哪个同学跟哪个同学有点呛虾或什么的，没有到真的那种什么打人家九十分钟巴掌啊。
我有看过别班男生围殴一个男生，然后还没有开打，旁边就有人在那边唱歌，他们在唱哒哒哒嘟嘟嘟，王心凌的歌。
你说欢声快乐舞，
对，那边哒哒哒，然后歌都还没唱完，老师就来了，所以那个暴力事件就没发生。可是我那时候看，想说好可怕。虽然他唱哒哒哒，
我觉得会不会是台湾老师脚程都很快？
有可能。公司呢还说要对这个举报的学弟提出诉讼，那举报者就生气了，再跟媒体爆料，当年宋为什么转学，是因为跟另外两个人暴打一个女生，导致对方送医治疗一个月。哇，所以这个宋可能就是到处哒哒哒，可是我对他好失望。
为什么？
他演技真的很好，结果没想到只是在演自己。我想说什么鬼啊，而且真的好坏。
他就跟李国修老师讲的一样，就唤醒自己的那个记忆档案
啊，记忆档案、
哦、打人是这个感觉，
高中高中、哦、我欺负人，我记得然后就开始打起来，真的非常的坏。所以我们在这边也是讲一下，暴力就是不好，然后希望宋浩云好好去跟那些人道歉。
那接下来呢，分享一则比较轻松一点的新闻了、哦、
好的，
是关于这位由歌手转战美妆界已经很久没有推出新作品的人，叫做
Rihanna。
我光是讲前面这个 title 大家就知道了、那前阵子呢，亚洲首富身价1140亿美金，等于台币3.5兆的穆克什安巴尼，好长哦，为他的小儿子阿南特安巴尼即将到来的大喜之日举办了一个 pre-wedding， 就是你知道洋人会有一些那种婚礼前面有一个
彩排之类的，
类似
婚前派对。
对，然后就其实隔天正式婚礼会来的宾客当天也会出席。
对，其实我还不太懂这个传统。
我也不懂、其实我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台湾的富豪比较低调吗？台湾富豪好像从来没有夸张到，
好像是是
郭台铭跟
曾
心颖，
你说他们也没有请一个大咖去唱歌，
对，他也没有从海外请来，对啊，也没有。可是呢，亚洲首富就是请了好久不见的蕾哈娜来婚礼上演唱哦，而他斥资500万英镑，台币等于2亿，然后
好有钱，
对，一连嗨唱19首歌，整整90分钟，
就是个演唱会，
包含 Umbrella、Diamonds、Work、Stay 等经典名曲，通通都有唱到，
好好、哦、
就是比他在超级杯的表演
还
要。隆重很多、欸、然后蕾哈娜呢在台上也是特地穿上了印度服饰纱丽，那在巨大的舞台上热情的扭腰摆臀，也为新人献上祝福。他说祝福这对新人一切顺利，我已经8年没有公开演出，所以想来印度开唱，我爱印度，这样。
好奇怪，那超级杯不算吗？
他的意思可能是想说
演唱会类型的，
对，而且超级杯没有给钱啊。
哦哦 OK，
他想说我赚宝宝，我爱印度，这样子。
好，
那除了蕾哈娜当婚礼歌手这么大咖之外，台下也是超多很厉害的人。宾客包含了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啊，Meta 董事长祖克伯，还有前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凡卡川普都有来参加。
哇，
然后除了这些各国的顶流人士之外，还邀请了50000位村民也来一起同乐。
50000位，那外汇请问这样几个厨师？我想不透、欸、5000位吗？
可是就是这50000个村民就一起可以看到蕾哈娜演出、欸、我想说
好好哦。
对，因为这个亚洲首富好像很爱做慈善，因为他的女儿结婚，他好像也是一连好几天帮助饥民，就是一些什么好给他们吃的东西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呢，我觉得这整则新闻哦，撇除蕾哈娜那些不谈，我觉得最让我想分享的其实是这位亚洲富好的老婆。
我猜猜是不是说她宝石超级无敌大？
不是，这位婆婆她也带来了一首歌舞的表演、那个印度传统的，很像看宝莱坞电影的那种，而且非常好好，我现在给你看照片。
哎，
中间是婆婆，
婆婆有必要？这会不会太盛大？
就她的舞裙感觉是三十位，
就是 Lisa 的 MV 都没有这么豪华。
说 Lisa 那个，
对对对，都没有这么豪华、欸。
对，她身上的服饰啊，然后整个背景，你看后面是有种做成宫殿之类的感觉，然后舞裙非常非常多，她就是为了祝福她的儿子跟媳妇，就是跳了一支舞这样，
感觉要筹备一年。
对，因为如果在台湾的话，我觉得公婆顶多上去唱双人枕头、欸，
哎，或者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对，就不会到这么大排场的表演。
没错，
而且我一查这个新闻，查一查就发现这对首富夫妇的事情、嗯、真的比新人夫妇以及蕾哈娜更值得一聊、嗯、因为在印度这个国家是可以三妻四妾的、嗯、可是亚洲首富只爱他一人，
好感人。
结婚多年他也没有传出任何绯闻，然后育有三名儿女这样、嗯、那这个穆克首富呢到底有多宠妻？首先呢，他为了不让老婆累到，他家里的佣人请了600多个人，
好好笑。
所以你刚刚那个外汇算是有一个解答。
对，
就这600位佣人也是 very busy。
OK，
对，那所以平均下来他每一位成员是有100名仆人服侍的，因为觉得很搞笑，
真的不用吧，
就想说到底有什么事要叫你做，
穿衣服一个，穿袜子一个，穿鞋子一个，
而且
要分，
穿袜子还是左脚一位右脚一位，
对，要分非常细，
要不然100个人到底要跟他干嘛？
没事干。
然后他为了讨妻子妮塔的欢心啊，这个首富穆克不仅直接送了价值60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嗯、生日时还送了一辆贴满3万颗钻石的银色宾士。
这台车我不敢开出去。感觉怕钻石
掉，你说稍微擦撞钻石掉，
对啊。
可是因为他是这么有钱，他可能不在乎，他想说钻石就捡到的人算他幸运呗。
好夸张哦。
然后知情人士说，从来没有看过妮塔一件衣服穿2次。她是一位非常热爱钻石的贵妇，所以她所有东西基本上上面都有钻石、嗯、连鞋子都镶了钻石，所以她每双鞋价值都超过50万。但即使如此，她的鞋子也是不会重复的。
好高级的人生。
对，她就是有点算是富豪版的，就是有一些女生会把施华洛世奇的那个水钻贴在手机上的那种感觉、嗯、
你想的是10年前的流行。
对对对，10年前的流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而且贵妇必备的爱马仕它也是有很多、哦、它有那个喜马拉雅，
好厉害，
你之前分享过，
对，很贵，
1250万。嗯，另外呢，这个亚洲首富他还把自己的豪宅取名叫安迪利亚，这栋豪宅呢价值472亿台币，位于孟买，有27层楼高，面积3700万平米，比法国凡尔赛宫还要大哦。那里面有3个停机坪，160个车位。
不用吧，
是不是给佣人停的，不确定。
160个到底要干嘛，哪来那么多车？
里面有健身房、排舞室、游泳池、舞厅、客房、戏院、空中花园，应有尽有。而且听说它里面的装潢是以各种宝石跟钻石砌成的。我以为我在看阿拉丁、欸、就1001夜才会出现的事情。跟我们之前报道过什么哪个明星家里有15间厕所
都不怎么样了，
小巫见大巫啊，
我想去参观，
分享给大家这个有钱的生活。
那下一个新闻呢是跟上礼拜愚人节有关系，
就是喜事聊完聊丧事。
对，我真的好讨厌愚人节
哦。怎么说？
因为那一天看的所有贴文新闻什么影片都是假的。
对，你都要小心。
然后我一直被骗。
我问一下，你有没有收到很多人投稿叫你聊汤姆克鲁斯？
有，
我这边也收到。我想说不就是愚人节吗？我到一个一个回说这是愚人节，这是愚人节，然后他们才说啊，我被骗了。
哎，可是我一开始被骗你知道吗？
真的，你也被骗。
因为第一个传给我的就说哦，那好夸张，然后我看完想说真的好夸张，我就发说好夸张哦，怎么会这样。然后大概过10秒之后我就发现不对劲。就男朋友跟我说这好像是愚人节，我说啊，赶快删了，我先删掉然后继续研究，然后就发现真的是愚人节。
他那个新闻就是类似写说阿汤哥脱离那个山打鸡叫，
对，然后有讲说他这几年为什么被控制啊什么，写得非常具细名义，然后其实很夸张，但是我想说可是他们是好莱坞明星，可能就真的这么夸张，然后我就完全相信还分享出来。但幸好马上就发现是假新闻。
好险我够机灵。
那有一位歌手他在愚人节开的玩笑哦，也引发了争议，那就是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黄明志有名的歌曲就是像是
泰国情歌
的飙高音啊、玻璃心什么的、嗯、那当天早上呢，粉专先是发了一个黑白照，是他的脸特写，然后写1983到2024，接着就发了告别式的时间地点，然后写着谢绝花圈花篮采访等资讯，最后还拍了一张富贵生命馆现场的布置照，直到4月1号已经晚上12点以后都还没有发文说这是愚人节。
可是这不是一看就是愚人节吗？
对，因为黄明志是一个很疯狂又很爱 开玩笑的人。
对啊，
那原本其实我也不相信，我想说一定是愚人节，但后来又有传言他父母在现场而且还哭了，所以有那么一瞬间我也忍不住想说还是他真的死了。我刚刚讲到阿汤哥伟被骗，然后所以黄明志这个我也是一瞬间有点被骗。
我只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大家现在看不到欧娜的表情，但欧娜的表情真的很生气，
就是我真的一直被骗。
对，
然后自从黄明志这个文章发出来之后，就有很多网友去下面臭骂，在意你的死活的人是珍惜你的人，为了流量丢人现眼，然后还有非常多人要扬言退追他，就很生气。
这么生气？
对。那终于呢，4月2号半夜2点，黄明志发文了，证实他没有死掉，他是希望大家能以轻松的心情看待死亡，妥善规划生前计划，并写了一首歌，拍了纪录片，记录生前告别式。他同意有些东西不能拿来开玩笑，所以那个活动他说他办得很认真庄严，也没有发信给任何媒体。
所以他就是有点类似康熙以前有一集帮陈为民办丧礼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可能是，可是他说他办得很庄严，然后他没有想要开玩笑。另外强调呢，真粉丝一定会明白他办这个活动的意义，如果是黄明志的粉丝就会明白他的用心，假粉们慢走不送了，就还有跟那些
也是很呛辣，
对，跟扬言退追的说再见这样子。但是其实现场是有记者冲去逼问粉丝的
啊，
那个影片还蛮精彩的。
什么意思？
就是有记者真的冲到那个殡仪馆，好像是黄明志的粉丝有到现场，然后站在门口就是不让记者进去，说谢绝采访，然后那个记者就很生气的说到底是死还是没有死，粉丝想知道真相，今天不要浪费这社会资源好不好，民众有知情权，就很凶这样子。
哇，可是这记者这么凶，那万一人家真的死掉了也很尴尬。
我就觉得这个记者，我懂他可能也不高兴自己被骗，然后很想要帮主管爆出一个最正确的消息证实他没有死掉。可是我后来想想，就那个现场其实是殡仪馆，欸，可能有隔壁真的，
对对对，
真的在办丧事，那你这样子反而是影响到别人，因为其实黄明在那边办假的，他在那边拍 MV 什么的，他也没影响到别人，但是你那边吵吵闹闹反而影响到别人。但是呢，有看到一个网友的建议其实还蛮不错的，他说他觉得这个活动是有意义的，但是黄明志不应该对外公开，他可以安静的邀请真的亲友出席，也就不会被媒体造谣搞得形象变那么糟。
所以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没有搞很懂，
他就是想要
提醒大家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吗，
就是要轻松的看待死亡，然后要好好的想一下他有什么事没做
之类的。可是要轻松的看待死亡，他感觉应该办一个很 funny 的丧礼啊。
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现场办的有没有 funny， 应该没有，应该是庄严的。
对啊，那怎么轻松看待？因为我是想到摩登家庭，就是那个 Phil 的爸爸，就是有跟他聊说他如果过世，他丧礼希望他要播那个敲棺材说放我出去的音效。
真的很 funny。
就很 funny 啊，他就是让大家不要那么悲伤啊。
OK， 那可能黄明志他还是没有到那么 funny，
就没有看摩登家庭。
对。但我还是觉得我也不喜欢这种玩笑，就是愚人节的玩笑要拿捏啦。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开玩笑的人，
我知道，而且别人跟你对你开玩笑你还会生气。
如果是那种整人的我都不喜欢，
你脸垮掉。
就我们平常节目中开开玩笑 OK， 但是那种整人的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让别人情绪这样起起伏伏，
而且你甚至不喜欢惊喜。
对，我也不喜欢惊喜。
如果今天打开门然后外面有人说生日快乐，然后唱歌，脸僵了吧。我就是也不喜欢被骗，但是这个愚人节我一直被骗，心情很不好。
希望你明年的愚人节可以跟我一样提高警觉。
好，我会加油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前进台湾新闻。首先要报道的这则台湾新闻真的非常非常沉重哦。最近这几天在新闻媒体啊，然后网络社群都引起轩然大波，
全部人都在讨论它。
对，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的看法，然后各种不同的艺人或 KOL 出来表态。其实要报道这种新闻我压力都非常大，
还是先吐一下好了，因为整个新闻也蛮恶的。
就是又压力大吐，然后又恶心吐这样子。
对
，OK， 那这则新闻的男主角就是黄子佼先生，
一直吐。
OK， 大家都知道他之前有爆出这个涉嫌性侵嘛，但是台北地检署最后是以不起诉牵结。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这种事情很难举证，
而且多年前，
对，所以法律不见得可以还给被害人公道嘛。但是呢这就算了，他接下来就被爆出他是一个偷拍论坛创意私房的高级会员，他有一个 4TB 的随身硬碟，里头装满了上百部少女裸露性行为的影像，而且 其中有七部受害女性是未成年人。
好想吐，
我觉得很可怕耶。
对，
不管从哪一个角度都可怕，
他就是个恋童癖。
因为你知道就是会有一些网友在新闻下面留言说、嗯、看 A 片无罪什么的，我想说你搞错重点了、嗯、重点是偷拍加上甚至未成年耶、
嗯、
成年的哎、欸，也不是算的啦，我的意思，但我的意思是说未成年就是又更严重啊，因为
是小孩。
对，那对此黄子佼就坦承，他从2013年2月12就注册该论坛账号，那从2017年8月8号到去年7月8号这六年期间都有在创意私房上面购买未成年少女的影像哦。那如今呢，他自愿将档案交由检方销毁，并表示不会再去浏览这些影像、嗯、那因此被给予缓起诉处分，另需向公库缴纳120万元，写下1200字的悔过书。这样
这个惩罚真的太少了。
对，国外对于恋童癖就是要给你很严重啊。
我来补充一下、
嗯、
范奇斐2020年的文章他有说过，在美国只要拥有未成年色情的影片，不管是买杂志啊影片都可以被判刑20年，而且如果你拥有越多还罚越多。有一个美国男子因为下载太多影片他就被关了50年。
哇，
那同样的事情日本也要3年，南韩1年，但是台湾只要罚还。
对，怎么会这样啊，
就是法律不够周全这样子。
你有没有觉得近期很多悲剧发生了，然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法律不足、欸、
对，
因为之前有一个很悲伤的凯凯案，你有 follow 到吗、嗯、那个我看的真的是
好恐怖哦，
而且 好痛苦，就是那个
小朋友非常可怜，
对，他才2岁，然后被搞成那样，然后、
嗯、
然后你就想说这个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对啊，而且另外那个1200字悔过书算什么，
我觉得好像那个国中被老师罚写。
对，我那个书的随便一篇都超过1200字。而且黄子佼啊，他之前发那个什么有声书好几万字啊。
对对，
他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他随便写写就写完了。我真的觉得罚度
有够低，我觉得应该罚他写1200万字、欸、就是让他写到手
抽筋，真的惩罚。
对，
没错。
那这个创意私房网站其实在2-3年前就有被镜周刊提报，当时是说它是台版 N 号房、嗯、那报道指出该论坛主要收录台湾女性的影片，然后还有跟坊间的偷拍集团合作、
哦、
组织分工为约炮组、摄影组跟营业组3组这样、
嗯、
先请约炮组透过交友软体找出愿意发生关系或者是可能是性交易的女性、
嗯、
再派摄影组成员去现场偷拍，最后交由营业组将影片上传至论坛，这样就等于是一个
很有组织
生产线。
好可怕。
而且有特殊需求的网友还可以在论坛上点菜，
就是我今天要怎样类型的女生做什么事。
对， 对，然后台北市警局妇幼队推估受害人多达4000人，是韩国 N 号房受害者的40倍。
台湾更多人受害，
而且它的加入门槛其实也蛮高的哦，入会费是台币大概7000多块，然后消费满35000元可以进阶3级，满11万元可以成为4级，如果消费满66000元并拍摄自己的证件照，就可以成为仅有80个名额的10名制会员，可以看到更稀有的偷拍影片。因为我觉得好想吐耶、欸、
对，
你还给我搞这种组织化跟会员制度。
而且刚刚提到说那个经过10名认证的会员他们到底有什么权限，我这边有查到、
嗯、
就是他们可以浏览被迷药性侵女性的系列影片、国小女生的性行为影片、遭胁迫的女性以及女童，他们会被要求学狗爬、拿针刺穿身体、异物塞到私密处，而且很多影像的受害者还被要求要拿着身份证、学生证拍照。
好病态哦，我
没有查到这个，就是还要公布你的身份这样子。
我要吐了，而且受害者有国小女童耶、欸、我真的是要落泪耶、欸、
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他们可能
怎么会对国小女生下得了手。
我跟他那些国小女生很有可能就是在网络上聊天，是傻傻的跟那个对方聊天、
嗯、
也不知道对方是谁，然后对方就说好我刚刚已经偷拍你了，如果你怎样怎样你不照做我就要公布你的裸照给你家人、
嗯、
就是类似这样、
嗯、
我觉得一定是这种方法去胁迫他们。
好可怕哦。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女生她有出面说自己呢也是受害者，当年是出席某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活动现场只有一个厕所，所以歹徒是知道他会过去，就专门在那间厕所架了镜头偷拍他，
嗯，
预谋犯罪这样子、
嗯、
那影片被拿去卖的时候上面还附了这个女生的本名、工作单位还有社群媒体，所以只要看到的人都会知道哦就是他，也很好找，然后就会很多人跑去漏搜他，非常的可怕。
好可怕哦。
然后黄子佼还敢说他不知道影片来源，
最好是不知道影片来源。
对啊，你看到那些你觉得像 A 片吗？
没有，他更好笑的是他还说不知道这样是犯罪。 对，我想说在狡辩什么？而且根据新闻的报道是说，从时间点来看，黄子佼在创意私房被媒体爆料之后，是持续活跃于该论坛。在2023年6月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和性侵后，6月19日崩溃自残送医，次日出院之后的18天，他都还有在进行消费。就他在那边，你知道直播，然后把一大堆人拖下水啊，然后露出秃头啊，然后又自残什么，然后孟耿如多么的倒霉，还要出来道歉，然后他在那边给我就是创意私房买影片。
而且这样子，请问他自残到底是有多严重？我才不相信，我觉得那可能是假自残了。要不然你怎么会十几天后你就有心情打手枪那么开心？
不是，他是次日出院之后的18天，这18天他都还有在消费，
所以搞不好就是隔2天就开始买了吗？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你个人的性癖好是什么是一回事，就是你放在你的心里，或者是现在网络上有一些 A 片，他们会有一些情境是双方是自愿的嘛，他可能扮演一些角色或什么之类的，你可以去看那些啊，或者你去看漫画嘛，
对啊，
因为漫画里面各种夸张剧情也都有啊，可是漫画没有伤害到人啊，
对，
为什么要就是真的看这些
小朋友？
对，我不懂恋童癖的心。那后来黄子佼有为此发文哦，反正他就是在讲说自己很抱歉，不会再犯。
不好意思，又想吐了。
对，我根本懒得念，因为我觉得他那篇文就是也没什么诚意，然后大家自己上网找都有，
也没有道歉。
我觉得真正可怕的点是，首先他发这篇道歉文没有提到任何被害者哦，
是的，
就算了哦。然后他一边发文忏悔，另外一边他的律师竟然发函给报道的新闻媒体，那个信件的内文是写说。有未成年影像的影片只有7部，不是报道中说的上百部，
就是强调说我们是只有7部啦，没有你们讲
都不行啊。
对啊，未成年欸，
然后而且还说这些报道导致未到人士群起踏伐，
你就算一部我都要踏伐你，我踏踏踏。
而且我觉得根本不用是未到人士欸，
正常人
我超不未到的哦，就是各种只要不要违反法律或者伤害别人，就是一些性行为什么
的
多批什么的，我都觉得我是没有参加过，可是我说就是反正就是你的自由嘛。
对，
我这么不未到的人我也是很踏伐。
Okay.
什么叫被未到人士引起踏伐？而且就是你就是做错，你被踏伐不是理所应当吗？
对啊，
然后还要求 ETtoday 在24小时内更正错误报道或是下架，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我真不知道他哪里请来这个搞笑律师欸。
那个律师好像被骂很惨，
就是这整个操作就是会被骂啊。你们团队里面没有人发现吗？而且用字遣词这么傻眼欸。
而且黄子佼他那篇文章最后面还有说什么，若未来有机会希望大家督促他。我想说你都几岁了，
对，
大家督促你干嘛？你不会管好自己吗？
你自己管好你自己，你自己不要再去买这些伤害未成年少女的。
还要民众督促你，
而且到底要怎么督促？要怎么监督？我们去看你的硬碟吗？
就每天都有民众走进你家说检查硬碟时间喽，
收口袋有没有别的随身碟这样子吗？
对啊，什么意思？
奇怪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倒霉的老婆孟耿如也是有发表声明，反正他就是，
可是现在其实蛮多
人，我知道舆论风向是也不认同孟耿如，
对。
可是我的角度啊，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真正做错事的是黄子佼。那今天他要不要离婚或什么的，其实旁人是无权智慧的。我知道有很多批评声浪觉得他这样好像在帮黄子佼洗白或者为他付出铺路，
因为他们还有说要做公益什么的。
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讲，你要说他是共犯结构的其中之一，其实也不能说错。今天你老公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还维护他，对那些受害少女来讲他们情何以堪那样。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孟耿如蛮倒霉，因为他也不可能婚前搜查过黄子佼的电脑或硬碟，他也不会知道他有恋童癖啊。
可是现在蛮多人都觉得他不可能不知道欸。
你说他婚前就知道他有恋童癖，
其实蛮多人这样觉得，因为可是这都是那种谣传啦。因为像最近就有非常多黄子佼以前上综艺节目，什么十指紧扣小女生或者是大小姐去宣传的时候，就有旁边的那个男艺人说欸，那你们要相信黄子佼欸。然后后来就又有人留言说，其实根本娱乐圈每个人都知道黄子佼是恋童癖，
真的假的？
但是这只是谣传，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孟耿如你不可能不知道，因为那么多人都知道，那你结婚前一定有人去跟你讲说欸，他是恋童癖你要小心。
可是我觉得不管怎样那都是大家的推测，
对，那是推测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有可能孟耿如他婚前真的也不知道啊，发生这种事，我自己的建议啦，我其实是觉得他不要讲话
就
算了，就是，
因为像朱海
君，我
们
没有办法强迫你一定要离婚或什么的啊，那是你的个人人生的选择，他讲的也没有错，他说他会承担他的选择嘛，可是我其实觉得 你就不要讲疑似洗白的发言。
而且他有蛮多事没做好的，
啊，
像是他到现在还是都会发玉米的正面照啊影片什么的，
嗯嗯嗯，
但其实为了小孩好，请你要保护小孩。他的爸爸是恋童癖，他以后去上学就是会被同学霸凌，所以请你不要再公开发女儿的照片。然后另外呢，就是你真的要保护好小孩，我真的不确定他会不会有一天对女儿下毒手。
哦，好想吐哦。
因为我爸爸就是他每个周末都要辅导性侵犯，
uh-huh.
然后呢里面真的有很多是爸爸对女儿，爷爷对孙女，就是真的也有很多对亲人下毒手，
哦，
也是恋童癖。所以我觉得孟耿如，你就是不要再发女儿照片，然后看你是要把女儿送出国还是你要怎样之类的。 你自己去承担你婚姻，但是不要让女儿暴露在危险上。
对，你讲的蛮有道理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多人骂的，就是因为前几天地震嘛，
嗯，
然后孟耿如就有发他去救女儿的影片，
嗯，
因为很晃很晃，然后他就冲进去然后抱住她，然后就说她很像汤姆克鲁斯还是什么的，最后还有宣传说他要去当什么一日店长啊，就是他自己的那个米糕品牌什么一日店长，
太另类了吧，在这个节骨眼。
可是他那时候不知道，他可能他知道了，那是同一天。对，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说那一天明明就有黄子佼已经被判的120万的那个新闻了，嗯，你怎么还在发这个救女儿的影片，你搞不搞笑，
以及宣传一日店
长。对对对。
那关于孟耿如的部分呢，我觉得最后我就是想要引用这个文山区欧娜，就是吴淡如女士的发文，
okay，
因为我觉得她发文算是蛮有道理的，
嗯，
就不愧是写过很多书的这个女作家啊。淡如姐她是说呢，身为一个妻子应该为老公认错吗？我认为不必也不应该，自己的错误自己扛，妻子不用概括承受，很多内心问题私密世界里的病态连认识她更久的父母密友都无法得知也无法教诲，身为妻子的你不要扛，你也是受害者，让她自己扛吧。从客观看来的确是嫁错人，但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有自己当时的原因以及对未来的思考，人家要不要分手，我不认为在现在的法律精神下你有权利插手管，婚姻再怎么样都是一个女人自己必须掌握的100%的选择权。
那在这边也补充一个热腾腾的消息，
嗯，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小 S 也曾经跟娇娇交往多年，
嗯，
然后刚刚她的粉专发文了，
嗯，
其实刚刚看到的时候吓到想说她会爆料，就没有，她是跟一些艺人还有陈文茜啊、陶晶莹、胡晓珍、李佩珍、隋唐等等，蓝心湄发了一篇长文说希望大家化焦虑为力量，督促立法院修法，让台湾的儿少有更安全的保护网，就是一个完全针对子娇新闻的一个发文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小 S 好衰哦，他这辈子到底要跟黄子佼多少的纠缠。
没错，
而且对照当初他们在康熙大和解，然后子娇后来又发神经，
对，大爆料。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他就觉得他是一个人格扭曲的人。
对，
他接连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他出来发的道歉文，你都会觉得字里行间还是想要替自己辩解，
就是每一步都感觉就是我未来会付出，希望大家给我机会。你都还没有受够足够的惩罚，你才发生多久，你就好好在家反省，然后去看医生。
有网友呼吁他跟许杰辉一样
退出，
说到做到，离开，不要再出现公众视野。
对，
而且就是我们在录音不久前才又爆出一个最新的，我来不及做功课，反正就是有一位女性去找那个最开始吹哨人的那个小姐爆了一个料，
嗯，就说她当年也是被黄子佼找去拍一些性感照，说是为了艺术，然后就最后拍一拍，她，嗯，就掏出鸡鸡，然后直接性侵这样子，然后还写的蛮具细名，说什么就是做了1分钟之后，然后又匆匆的说她要去上节目通告，然后就，
啊，
然后就离开，然后帮她叫车什么的，
这么怪。
对，
他这样做1分钟，然后赶去上通告。
其实蛮多爆料都类似，就说哦，他当年是为了要拍什么摄影展，
就是想说，哎，有大明星要来拍我。
对，然后就最后都变成性骚或性侵，然后还这么多人帮他加油。
我都想说，加油的人到底在加什么啊？
嗯，
就是他到底要加哪方面的油呢？请问一下，
就有人说，哎，请问是再多买几部片吗？还是怎样的加油？加什么油呢？
对，因为他这件事情不是有疑虑的，有一些事件可能两边都有各有说法。黄子佼这件事情就是理应人神共愤，到底为什么要帮他加油？
而且还有统计说加油的女性比男性多很多，
我觉得好另类哦。
对，所以希望加油的人也好好想一下他要加什么油。
对啊，到底加什么油我还是不懂，所以他们到底觉得他要加什么油。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工作方面很认真的人，所以所有跟他合作过的人都很喜欢他，可能是那些人去帮他加油，因为我有看到一些同行去下面帮他加油，所以可能是那部分 分人太喜欢他，所以到可以忽视一些犯法的事情吧。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就是闯红灯这种违法也就算了，这么严重的违法我真的不能接受。
闯红灯也是不行
了。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闯红灯然后他这个人悔改，然后你跟他说加油，我觉得就还比较
可是 他现在就是恋童癖。
因为我们在工作上也接触过他，我们那时候也很喜欢他，觉得说哦，他就是人很亲切有礼
貌
然后在节目上也侃侃而谈。
对，其实我们遇过他两次吧，
就那时候对他印象非常好，觉得他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前辈，结果是大变态。然后小燕姐也被臭骂，
对，因为小燕姐就是他的老板嘛。
大家觉得说张小燕你身为演艺圈大家长，你这种时候怎么不出来谴责他，而且他经纪公司的那个粉专还把那个律师文置顶。
真的假的，
就觉得说你这篇律师文这么有问题，就是说所以小燕姐你是还是要挺娇娇吗的意思，这样就想说我也搞不懂小燕姐的想法，
应该她也是在家里吐吧。我的妈呀，那最后就祝福所有的受害者早日走出这个
阴霾。
对，
而且我也想要在这边跟演艺圈喊个暂停了。
什么意思？
就是最近新闻真的好多啊，而且都是不好的新
闻。你说请不要再发生这种不好的事情， OSK 这样。
对对对，因为 你不觉得奇怪，就是演艺圈怎么会有分淡旺季啊？
对啊，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淡季的时候就真的都没事，我们都要找好无聊的新闻来报，然后旺季一次就会发生好多起很糟糕的事情。
我接下来这条新闻是大条
呀， yeah， 我就想说到底怎么回事。
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在黄子佼新闻出现前可是继小飞贵妇奈奈又一条让我收件夹爆炸的八卦新闻。男星朱轩阳，其实我们节目也聊过他蛮多次，因为我们就是有表达说
他就是蛮帅，
然后他之前还有疑似就是退出演艺圈，我还呼吁他回来，然后他回来然后拿了一个金马奖还什么的，结果没想到啊，他也出事了。他原本呢是跟美妆网红 Cindy 交往多年，那其实我本来就知道，因为我就很 follow 他们两个，然后他们两个有被偷拍过。
我是因为视网膜剥离才认识 Cindy 这位 KOL，
因为他前阵子也视网膜剥离。
对，
那这几年男生
我在这边以同样眼睛有疾患的这个患者帮 Cindy 说你辛苦了，加油。
对，没想到朱轩阳竟然趁女友出差时劈腿了。他被拍到和有乡民老婆之称的Julia 吴卓源在公园幽会，还隔着口罩接吻。
我有看到影片，算是打得火热。
那总之啊，那个照片影片啊，我觉得真的好糗，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两个这么红然后又劈腿的人敢明目张胆的去公园约会。
对啊，
他们两个
你为什么不约在饭店啊？
虽然我们还是不鼓励，
我不是鼓励的意思，我只是疑惑想
说
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啊、
你们两个有什么问题？而且你们两个超显眼耶、欸、说实在的，朱轩阳你那个头发你那个脸超级立体、欸、
对啊，
你又不是大众脸。
对，
那这件事情一爆发、啊、Cindy 呢就发了一个限动鞋哈哈哈大笑的哈，然后他就去吴卓源的 IG 留言了。因为吴的最新一篇贴文是铺马的业配，然后就写说你们的小白鞋在我脚上，然后 Cindy 呢就在底下回说那我的男友在你身上吗，相当的呛辣。
Cindy 很会吵耶、欸、
对，
因为他跟好多网友都直接用又幽默可是又呛辣的方式回击、欸、
好，那他这个留言一留完之后呢就被删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删掉，但还是有眼尖的网友截图、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就有网友去下面骂 Cindy 说你管不好自己男友还呛人好搞笑。
我觉得这个网友才搞笑、欸、
他可能是 Julia 的粉丝。
对，可是什么叫管好你男友啊？
然后 Cindy 就在下面回说你看我有在笑吗，然后还说一个25岁的人还要我管，我是他妈吗？
对，
逻辑死亡就闭嘴吧。
我不懂耶、欸、就是到底要什么叫管好你男友，他又不是牵狗出门然后他乱大便 你没有管好、
啊、
不是这种的、他是一个人类，他有自己可以走来走去啊。
对啊，
他要亲谁啊？ Cindy 要怎么管到，
而且想劈腿还是要怎么管？
对啊，你再怎么严密监控要劈都还是可以劈啊。
那朱轩阳经纪人后来就回应了，他说工作很努力，感情太年轻处理不好。想说工作很努力有什么好强调的，
怎么又是一个让人一头雾水的声明啊。
那吴卓源的公司也回应哦，他说他是被告知本人已经分手，双方才会进一步相处。那目前情况对吴卓源来说错愕又受伤，之后面对感情上更小心谨慎。结果 Cindy 又发现动，他截图吴说自己不知道在一起的新闻，然后写你确
定？
对，你确定吗？
可是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有很多演艺圈人士都发了一些有点
对
小暗讽的贴文，所以就觉得哎，真的不知道吗？
我没有想到吴卓源他的人缘到底多差哎、欸。
对，因为瘦子陈芳宇，反正很多人都发文，
对，就是都是跟他合作，甚至以前可能是好朋友，因为陈芳宇跟他还有合唱，然后两个好像曾经是闺蜜什么，结果都跳出来发文。瘦子就有发说 ，If you don't know, now you know， 就是你如果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然后陈芳宇他说，其实这些事已经很久了，点点点，你知道一直被压迫是什么感觉吗？你知道被同一个人欺负却没人相信会帮你是什么感觉吗？就是感觉在讲说吴卓源这样，虽然他没有直接讲说吴卓源，但是底下人都说吴卓源，
就感觉他在演艺圈可能名声不太好。
但是有一个人有逆风发文，
谁？
呱吉。呱吉就有发文说，我很震惊，这么一点小事就让一堆人脱粉，根本就是爱不够。我到现在还是能抬头挺胸的说我喜欢吴卓源。他在这件事情后发文这样子，然后被骂超惨。
被骂超惨很正常，可是反过来，就是我以罗志祥先生的新闻做例子，我其实一直都不太喜欢他，我也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可是我也觉得他们没有犯法的话，就是私德不检点，那只是个人的人生选择。
虽然感情的事是不关大家的事，要喜欢谁讨厌谁都可以，可是因为觉得那个事情就是才刚发生，就觉得呱吉你这么有声量的人，有必要现在跳出来说我喜欢吴卓源？那 Cindy 看了也是作何感想？
当然啊，
因为他真的呱吉毕竟很红，他不是一个路人跑去下面跟吴卓源说加油的等级，是真的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发文这样。那你觉得吴卓源他接下来演艺事业你觉得会怎样？
我不知道，可是我总觉得好像不会受到影响、欸、
真的吗？
我、欸、
我都想说他会不会变才子 2.0、欸、因为其实蛮多人拿这两个事情比在一起的。
可是我这样讲有点不太好，可是黄子佼算是帮他救场，
因为黄子佼事情太大条，大家马上就忘记吴卓源了。
就像之前很多那种什么 KOL 翻车的事情、
KOL 翻车就接连接龙赛，
对，可是你越到后面大家就会越还好、就是其实没办法，因为民众的注意力就是会这样嘛。那黄子佼这件事情紧接着爆出来又这么大条，所以他的事情就是声量就会比较被压过去，所以我觉得搞不好过阵子大家就忘了。而且说实在回过头来，那是就是他私德，他没有犯法、
啊。对啊，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
但我没有支持哦，我没有支持大家这样。
就不确定他是会跟才子一样，之后还要去卖饭团什么之类的。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吴卓源之后会不会去卖蛋饼、
卖肉圆呐、啊，因为他叫吴卓源。
对，或者是朱轩阳，他的处境是不是又是男生比较容易付出？
一定是啊。
然后朱轩阳还是有很多戏拍呀、
啊。我觉得一定是啊。
真的吗？
这个世界对男生就是比较宽容啊。
对，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哎、欸，就是说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一起拍一个戏。
你说。吴跟朱，
对，然后隔天新闻爆出来他们俩还有拍戏耶，因为要赶进度、然后说他们隔天还见面哦，然后那个新闻就是写说朱轩阳现场很忧郁一直哭，类似这样的事情。我想说
你哭什么？
对啊，而且为什么那个
你手在给我那边就是
假惺惺吗？
不是，就是我之前是觉得他很帅，
对，
可是因为连接到他前面就是你知道很容易因为怎样就心情不好关账号或什么什么的，就觉得这个人的心理素质好不适合当明星哦，因为当明星就要承受很多心理压力、然后你这样动不动，然后明明是自己做错事在那边哭哭哭。
那你觉得 Cindy 会原谅朱吗？因为他们在一起非常
多。我觉得不会、欸、
真的吗？
因为 Cindy 这太呛辣了，
敢爱敢恨，就是他可能当天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搬出去，他们俩好像同居，
而且是听说好像房子是 Cindy 买的。
对对对，
因为你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他付出很多事情你不会想计较，可是一旦你发现你付出的感情被背叛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审视说我过往对你付出那么多，我让你这样住在我家什么的，我觉得他心中会有很多的不甘心了、
而且我突然想到我曾经坐在 Cindy 旁边呢、就是那时候此时此刻的那个记者会啊、然后朱轩阳有去，他在台上就是有跟女演员互动什么，然后我就发现我旁边坐 Cindy， 我那时候还觉得哎、好甜蜜哦，就还来支持男友的星座，但是现在过了 I don't know 一年，只想转头跟他说赶快分手就是
说你说你若穿越回去吗？
对，我说小心小心小心吴卓源朱莉亚，不要让他跟他拍戏，危险危险。那最后呢就祝福 Cindy 要走出这个失恋啊被背叛的痛苦，然后朱轩阳跟吴卓源好好反省，然后希望真的因为他们两个超常出席一些精品活动。
我有看到网上有人在讲说就是精品很在乎这种事情，通常发生这样的事他们应该就不会再受邀了、
可是他们两个真的超常出席，就所有大牌都会找他们，我想他们现在接下来就接不到了，
因为朱轩阳就是现在的
炙手可热
王静的那种感觉，
对，就什么戏很常出现他，
然后到处参加各种精品活动这样。
对，
好，那接下来要报道的这则台湾新闻、我只能说算是有点小过气啊，因为 毕竟我们播出的时间点离这个新闻算是有点远了。
对，
但我还是简单讲一下，因为那时候很多网友来跟我们讨论，就是关于中国乐团回春丹的新闻。请问欧娜认识吗？
我知道这个新闻，但是没有任何人跟我讨论。我想大家很清楚我们两个的定位。
呀呀呀！因为这个比较偏政治感的，对，所以你不知道回春丹。
我原本不知道，但我后来去听了他们的歌
《鲜花》。
对，我想说，哎，我真的听过，哎，就蛮红，就
那首歌很红。
文青是不是很爱
这首歌？好像在年轻人界算是非常的走红，这样、就整栋出租这样子。
怎么唱？
整栋出租，
听不懂，
就大概是这样子。
好好好。
那前阵子呢，他们来台湾表演了，除了在 Legacy 有专场演出之外，也有参加音乐活动台湾季的演出。那本来是很多台湾歌迷都很期待，没有想到回春丹就发文写说，从广西到中国台湾，明天台北见，
把我们台湾放在中国下面。
对，而且他写不是写中国广西，你
写对耶，
然后你写广西，然后中国台湾欲盖弥彰，然后你明明可以跟其他
城市，
就是你就讲台北就好了。
对啊，其他也不会怎样啊，
因为台湾很多明星去中国工作、
啊、
你不要谈论到
我就是来自台北，
对，你不要表态，
没有人会怎样的。
对，结果你自己在那边搬砖头砸自己的脚做啥。那这篇贴文一发出之后，当然很多人就很嘚嘚、那台湾记呢也是马上就把他们的表演取消了。
我觉得反应好
快，
快、
欸、
对啊，
因为他叫台湾记啊，就主办单位应该是很有
爱台湾
精神。
对
对对，而且说实在会听团的那些很多都是
台独分子，
对，就是会被习妈妈抓去关的那种。
对，
那台湾记取消演出，可是 Legacy 的专场是没有取消，因为那是他们的专场嘛。那根据听众朋友提供给我的现场的消息哦，是说很多观众是直接举着台湾独立还有光复香港的旗帜在现场就举给回春丹看。
是底下的观众还是外面的人？
底下的观众有，然后外面也有，然后那个回春丹走进 Legacy 跟出来，就大家是夹道，就是把他们夹在中间，就说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哦、
然后回春丹脸超臭，然后听说他们在台上表演从头到尾是几乎没有讲话，
就是认真的唱歌。
因为他们可能也觉得很尴尬，因为台下都是台独标语。
而且其实台下的人心情作何感想？因为他们底下的人可能也真的很爱这团，可是这团讲的话又伤害他们，
所以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诉求啊。其实 我自己看这个事件、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就是他是非暴力式的诉求，
就没有冲过去砸鸡蛋。
因为说实在，如果今天反过来有一个台湾明星在中国讲出台独发言的话、他可能直接不用回来了哦，他可能会被抓去关、然后他走在路上可能会被民众丢鸡蛋，会有很多小粉红可能要揍他。可是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又努力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之余，还是用这种和平理性的手段，就你只是举标语嘛，然后就喊一些口号、我其实觉得完全 OK 啦。而且是你自己要先来吃我们豆腐的。
那你觉得回春丹他们在飞机上在聊什么？就想说哎、我们不然被取消我都可以这样。
我不知道因为不是应该预期得到会发生这种事吗？
还是他们就是觉得他们要这样发才不会被中国的粉丝骂？
可是他们后来删文了，然后他们上门之后就被中国粉丝骂，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删？你支持台独，
整个没做好，两边都不讨好，
就变成这样。我想说你这整家公司怎么操作？
当初就不要发啊。
那总之就是祝福回春丹就是回中国
发展
顺利这样子。
好的，
好，那今天新闻就分享到这边。可是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就是小提一个新闻。因为黄子佼的这个恋童癖的新闻就是让台湾最近人心惶惶。
对，
然后最近有一则新闻就非常的红，可是其实我不想要讲太多，因为会有非常多人来跟我吵架。
对，因为算是五十五十吧。
对，五十五十，就是一个最近很红的韩国女团 ELITE， 他们有出一首新歌叫 Magnetic，磁铁的意思。然后就是有从中国的小红书啊还有 B 站的一些影片传来台湾，然后就是分析说这支 MV 是以恋童癖的视角去拍的，然后就从里面挖出很多元素，说这个花什么长得像从后面做什么，或者长老二、或者什么塑胶袋，这是影射保险套什么什么的。但我为什么在节目的最后要提这个新闻呢？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说，就是你今天支持哪一派我都尊重你，那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讲这则新闻可能也会有人来骂、因为有的确就是也会有听众来讲说，觉得我们身为公众人物应该要有什么，就是对儿少的什么性福利应该要怎样怎样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要很有警觉心什么、
就觉得说这个 MV 真的很严重，你看不出来吗？
对，可是 我越讲我会越表态我的立场，好可怕。
可是你现在都有发
啊对啦，反正我就是
他
是 我看不出来啊，
觉得还好。
而且我跟我身边很多朋友讨论都说看不出来，可是当然也有可能不排除就是因为有网友就说可能我是男同志，我是或者我是男生，
比较
没，我
没
有小孩，所以我没有感受到，我不知道。但反正总而言之我就真的没感受到，我就觉得没有让我恋童癖的感觉。然后也有人说是因为你不是恋童癖所以你才没有感觉。我想说啊，对，我真的也不是恋童癖，我也不知道。
所以是 拿那 MV 去问黄子佼吗？说哎，你觉得是不是恋童癖？
可能啦，可能他才是最公道的判断。
但我个人觉得那个花我是觉得蛮怪的耶。
可是我其实自己觉得是你已经先被讲了，
所以你现在
所以你再去
看
你就会觉得，对，就像有一些那种那个做心理测验的图啊，你本来看到的是什么狗的脸，然
后之后
就变看到女人的捏捏什么之类的。
哦，okay，
因为也有看到网友回应，就是他本身是做美术相关的，然后就有提到说，可是其实花就是他就是那样画，他们就是说他那个样子其实也没有真的那么不合理什么之类的，就是可能画的人没有这个意识。
好那我会回去再好好的研究一下这 MV， 因为我还没有很 follow 这个
新闻。而且 最怪的是那个 MV 剧情是 这些妹妹就是走进一个 V 字形，
对，然后三角形，
对，然后就被说是男人的胯下的意思。然后可是他下一个画面是妹妹挥拳击破墙壁冲出去啊。这支 MV 的剧情是在讲这些女生有超能力然后被关在某个地方，就有点像是那个怪奇物语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最后就是想要逃出去，可是好像疑似是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最后好像又回到那个地方什么的。然后他中间也有展示说他们有什么操控光的能力，操控什么什么，就是感觉我就想说哎，不就是
超能力
类似怪奇物语的故事吗？
好奇怪，
我个人是感受不到。但是我希望有觉得是恋童癖的人也不要来骂我，我就是尊重每个人的看法这样子。
那之后制作 MV 就是要更小心。
对，
那今天的新闻就到这边，真的是非常多新闻，但是很多条都是笑不出来了。
对啊，其实这集我们也是报道的蛮辛苦的。
对，而且少宗原本还一度说还有人在乎黄子佼吗，就原本还不太想报道，
因为我就想说我们报的时间离他那个好像有隔蛮多天，结果
没想
到每天都有新的事情，
对，
发现说啊，那就是
真的
要好好讲一下这样子。
然后为什么我限动也比较少发，因为之前我很 follow 的时候是只要一有谁发文我就转发嘛，然后就立刻贴，是因为我真的发现我不想要我的 IG 限动全部都是那么恶心的东西啦，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我懂你的感觉，
想说为什么大家点开来然后全部都是那么恶心的事情。
我觉得不只是就是你自己觉得你限动的内容而不恶，我就是有一
部分是看了就是不舒服，
因为你知道像刚刚讲那个凯凯案啊，我其实是每天都看整段节目在追这件事，可是我一则限动都没发，因为我觉得
太可怕了，
我太难受了。 我看整段节目在那边讲那个小孩有遭受什么样的凌虐，然后政府单位踢皮球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就是很无力又很生气
很不舒服，
然后就很不想分享这是个限动这样。
我觉得还是希望尽量发一些让大家开心的事情。
对，
而且像是这些新闻我想应该每个人都在追的，所以我们就也不需要，
而且因为我们节目跟我们的账号都是主打欢乐生活啦，
娱乐百分百，
对对，比较娱乐一点啦，
希望大家可以见谅咯。
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别忘了给我们新好评，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我们就下周见咯，拜
拜
谢谢大家。